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富有的习惯》。习惯从何而来？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敢打赌，你肯定从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习惯不会凭空出现的，它们总有源头，这些源头各种各样，有好有坏，但我们的每一种习惯都是在他们的引导下养成的。习惯主要源自我们的人际交往活动，我们受到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和获得的经验。接下来，我们选择对习惯形成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几种来源，一一探究竟。一，父母。人们在生活中养成最佳习惯和最糟习惯的来源就是父亲和母亲。成人的许多习惯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形成，因为孩子会把父母亲的行为举止看在眼里，然后不加好坏地进行模仿。在我所调查的对象中，不论是白手起家的富翁还是穷人，都从父母那儿获得不少习惯，有的好，有的坏。这些习惯将长大成人后的他们引向了通往富有的康庄大道，或通往贫困的泥泞小路，而他们本人对此浑然不觉。在我调查的富人中，有 75% 从父母那儿学到了对将来的成功有帮助的好习惯。布朗大学近来对50000个美国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孩子身上的习惯到9岁左右就定型了。既然孩子成人后的许多习惯在儿童时期便通过模仿父母而习得，那么父母便有机会引导孩子走向成功，只需要帮助他们养成好习惯就行了。看看我调查的这些靠自己奋斗发迹的富翁，你就能发现双亲中的至少有一位将致富的好习惯交给他们。以下面几位为例：巴菲特。沃伦·巴菲特的父亲是位证券经纪人，有了父亲的谆谆教导，巴菲特成为全世界鼎鼎大名的价值型投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肯氏三兄弟。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家，成功培养了3个在政坛赫赫有名的儿子。美国前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担任过参议员，司法部长的鲍勃·肯尼迪和参议员泰迪·肯尼迪。肯·小葛瑞菲。肯·小葛瑞菲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有天分的棒球运动员，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父亲，职业棒球运动员肯·葛瑞菲的教导。比尔·贝利奇克。比尔·贝利奇克的父亲为海军学院橄榄球队担任了33年的足球教练。3岁时，比尔便已经坐在父亲的膝盖上观看海军学员队的比赛录像了。在所有父母培养出成功和富有的孩子的故事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好习惯。这些孩子的出类拔萃并不是偶然的，父母亲当中总有一方或双方都将开启成功人生的好习惯教导给了他们，他们成人后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对大部分人来说，父母同时也是人生中唯一的导师。说到人生导师，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二，导师。习惯学习来源榜上排名第二的便是导师。在我的研究中，有24%自力更生的富人听从导师的教导，养成了好习惯。在这24%当中，又有多达93%的富翁认为， 自己一生所累积的大部分财富要归功于从职业规划导师那儿学习到的习惯。我采访了233位富翁，他们的流动净资产平均为430万美元。因此可以说，找到了一位职业规划导师，就像为我们的银行户头存入了一笔巨款。以下这些赫赫有名的成功人士都各自有人生的导师。美国著名演员、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的人生导师是四年级的老师邓肯夫人，科林·鲍威尔将军的导师是他的父亲卢瑟·鲍威尔，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导师是莫尔豪斯学院的大学校长本杰明·伊梅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导师是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美国政治家约翰·麦凯恩的导师是高中老师兼教练威廉·拉夫纳尔，美国著名主持人、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导师是高中时期的新闻教师弗雷德·伯尼，美国著名歌手格罗利亚·伊斯特芬的导师是他的祖母孔苏埃洛·加西亚，美国著名女作家、慈善家海伦·凯勒的导师是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美国著名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的导师是摇滚歌手伍迪·格斯里，美国著名黑人音乐家、人权运动社会活动家昆西·琼斯的导师是灵魂歌王雷·查尔斯，美国著名演员马丁·西恩的导师是他在三一中学就读时的助理牧师雷夫·阿尔弗莱德·德拉普，美国著名黑人男演员、导演丹泽尔·华盛顿的导师是演员、导演西德尼·波迪埃，美国黑人民权社会活动家罗莎·珀克斯导师是校长爱丽丝·怀特，美国著名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的导师是小学老师弗朗西斯·莫罗，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电台主持人米奇·阿尔伯姆的导师是大学时的教授莫瑞·施瓦茨，美国著名主持人拉里·金的导师是爱德华·本内特·威廉斯，美国著名记者、电视主持人蒂姆·拉瑟特的导师是玛丽·路西尔修女，世界著名励志大师杰克·坎费尔德的导师有克莱门特·斯通、马克·维克多·汉森、珍妮特·维斯茨、约翰·格雷鲍勃、普罗克特、基姆·罗恩和约翰·麦克斯维尔。典型案例，杰米·戴蒙和他的导师。杰米·戴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具威望的银行家之一，他是传奇银行家桑迪·威尔的得意门生，他们合作之亲密无间，执行的并购案之多，同样堪称业界传奇。戴蒙和威尔之间的关系与一般的老板和员工的合作方式有着天壤之别。1983年，时任美国运通公司总裁的桑迪·威尔聘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做助理，这就是26岁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戴蒙。两年后，威尔离开美国运通，戴蒙随之离去。两人共同谋划了数月之久，研究潜在的商业机会，最终他们对于位于巴尔的摩的一家挣扎求生的商业信贷银行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这对搭档接管了这家银行，在其基础上打造起自己的王国。1998年，他们长达10余年的合并行动真至巅峰，威尔和戴蒙的公司与经济巨擘花旗银行合并，诞生了名为花旗集团的庞大金融帝国。戴蒙从这家睿智的长者身上获益良多，后来还出任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摩根大通的 CEO。 如果能在人生中找到一位职业规划方面的导师， 不啻把自己送上了通往成功的快车道。三，非正规教育阅读。许多成功人士愿意将自己的成功归于智力成功学书籍的作家，比如戴尔·卡耐基、厄尔·南丁格尔、奥格·罗迪诺和杰克·坎菲尔德等。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就从不掩饰自己对书籍的热爱。盖茨喜欢阅读，也喜欢与通过个人网站《盖茨笔记》中的读书栏目与大家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他在这个栏目里记录下自己对书籍的评论，也列出自己读过的书和想与全世界分享的书籍。除此之外，比尔和妻子创立的梅琳达·盖茨基金还努力将实用的技术带到全美国和全世界许多图书馆。在私生活方面，盖茨家中配备着一所将近200平方米的私人图书馆，以及一个带穹顶的阅览室，足以展现他对阅读的热爱。此外，盖茨家中还收藏有一本达芬奇用过的笔记本，价值约$3,100,000。四，从挫折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在接受访问的富人中，有51%是企业主，这其中又有27%的人在生意上至少失败过一次。但是，就像凤凰涅槃一般，他们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重新振作起来，虽然失去了财富，却获得了智慧。通过挫折，这所学校培养好习惯，也许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方式。初涉商海的时候，他们难免会犯下许多错误，每犯一次错误都要付出时间和金钱为代价。正是时间和金钱的损失，使得这些教训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我们要么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做出分析，要么彻底认栽。在经历一次次挫败的过程中，我们便成为自己的导师。许多国际上知名的大公司，就是历经重重错误发展到今天的。越是成功的企业家，一路上可能犯下的错误就越多。什么触发了习惯？每个习惯都始于一个触发事件，触发事件使得我们的习惯得以启动。前文中我们谈到过基底核，它是习惯的命令和控制中心。基底核总是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寻找触发事件，以启动某个习惯。如同前面所说，执行习惯行为可以为大脑减负，大脑的工作量越小，意味着耗能越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底核算得上是大脑的能量效率管理者，习惯便是它节约能量的工具。某个习惯一旦被触发，我们便开始无意识地执行相应的行为。大部分习惯的触发事件可以分为以下六种。一，视觉。视觉触发事件仿佛是我们面前竖起了一块色彩斑斓的广告牌，声嘶力竭地怂恿我们执行某项习惯。麦当劳的字母 M 上面有大大的弧形，就是一个典型的视觉触发例子。啤酒广告也是其中之一，迷人的美女吃立体脆也是同样的道理。二，听觉。听见某个声音也能够唤醒一个习惯，闹铃声大作就是一个触发事件，意味着我们应该起床开始新的一天了。新邮件提示音是检查邮箱的触发事件，而宝宝的哭闹声会让我们意识到该给孩子换尿布或喂食了。 富有的习惯》，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程静、刘永军译，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